处了，现在有了蓝图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教会是活出来的，教会不是喊出来的。一个把爱挂在嘴巴里面最多的人，也许是爱最少的人。丈夫爱妻子，那个爱不是口头说的，是活出来的。教会是活出来的，不是说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千万不能走极端。他是活出来的不错，但是最后你一定要用意象，要用神的话把它定住了，然后你就知道说你的蓝图是对的。所以你又才能说，这两年我心里非常的喜乐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五章的光景离开我们很近很近。你看见一个人做工有意象，他完全受意象的支配，但这并不表示说他是先看见意象，不一定。他先在这个场，先在教会里面经历，在经历工作，在工作，最后他终于看见了。所以我们讲到保罗也是，我们先从施行开始，我们先从罗马书开始。那么大家读到罗马书很清楚的，第一章到第八章就讲的救恩。什么是救恩呢？因信称义，成义当然就得出个地位了，有了地位当然产生一个生活，就因信成圣，明白吗？如果一个人常常活在主面前，难得下山他脸上不发光的。所以因信成圣，最后呢因信得荣耀，那么这个就是整个救恩的全部了。好了，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，这些东西是讲到个人的救恩，但是不要忘记主要做一个工作，他要把他的丰富放在哪里？放在教会里面。所以现在我们读到罗马书第十二章，前面八章是讲的救恩，然后九章、十章、十一章是括弧讲到以色列人，然后第十二章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。如果你看见救恩是这么一回事，那你对救恩应该有个反应，所以你当然就把你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让主来使用你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你做梦也没有想到，这就是教会建造的开始。当你把自己完全献上的时候，所以当你再读下去第四节，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，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，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个身体。你明白吗？这里有两个身体，基督有一个身体是奥秘的身体。那么这个身体是怎么建造的？而且这里明明说我们互相联络做肢体，所以这个身体是指着罗马教会说的。罗马教会这一班人虽然在五个不同地方聚会，但是呢他们是什么？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身体。好了，那现在问题就是在实行上怎么达到这一点呢？如果保罗是建造教会，如果保罗的特点是支搭帐篷，那么怎么教会怎么样得到建造呢？第一，我们每一个人必须把身体献上，然后当我们把身体献上以后，神就把我们的身体就放在他奥秘的身体里面。你如果在罗马，你很自然的就在那个奥秘的身体里面，所以在罗马的教会就慢慢的就得到建造。所以大家要记得，这个永远是摩利亚山上的故事，因为亚伯拉罕献以撒，所以最后圣殿的基地就是在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教会是教会，一千个人可以是一千个个人，一千个人也可以是教会。他是不是教会，有没有教会的实际，乃是问说这一千人有没有把自己身体献上。 如果他们没有把真理献上，是一千个个人，这只是一个团体而已。但什么就是教会呢？就是当我们每一个人把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弟兄姊妹，结果圣灵怎么做呢？神悦纳我们的奉献以后，就把我们放在哪里？放在教会里面，放在基督的身体里面。所以下面我们不止个人过生活，下面你看见我们过的生活乃是团体过生活。所以爱弟兄要彼此亲热，恭敬人要彼此退让，等等等等等等。你再读下去，弟兄姊妹，讲到你的仇敌饿了就给他吃，若渴了就给他喝，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。弟兄姊妹不知不觉的给我们看见，当你弟兄相爱的时候，那要求是什么要求？是山上教训的要求。你爱可以，但你要比别人有长处。你爱可爱的，你比别人有什么长处？今天如果你只是不杀人，你只是不奸淫，你比别人有什么长处？你比别人有长处，因为你的义胜过文士和法利赛的义。所以别人是不杀人，你连恨都没有，弟兄姊妹，别人有长处。别人是不奸淫，你连念头都没有，你比别人有长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的爱就所要求的是完全的爱。爱弟兄的爱只是一半，爱仇敌的爱是另外的一半。什么时候你爱弟兄又爱仇敌，这个爱就完全。所以主说，你们要爱，你们要完全像天父一样的完全。所以如果讲到彼此相爱，如果讲到腓勒帖腓是怎么相爱的，罗马书很清楚告诉我们说，如果真的把我们身体献上，然后主就把我们放在他的身体里面，我们过的生活就是山上教训的生活。所以保罗说，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。这个人是谁？这个人是尼禄。尼禄这样的人坐在宝座上，根据主的话是他当纳粮的，所以当纳税得税的给他赏税，当惧怕的惧怕他，当恭敬的恭敬他，凡事不可亏欠人。当扫罗坐在宝座上的时候，叫测验大卫是不是真的王，他是不是从一个旷野到另外旷野，他里面有王的生命，最后他才达到宝座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罗马帝国里面，明明坐在宝座上的是尼禄，但在整个罗马帝国里面，真正叫人去佩服的乃是那些坐在大卫宝座，乃是那些人真的能够活出山上的教训来。所以唯有彼此相爱，要常以为亏欠，因为爱人的就完全律法。所以在教会里面，在身体里面，我们过的生活乃是彼此相爱，乃是为了贴飞的光景。像那不可奸淫、不可杀人、不可偷盗，这个明明是我们主在马山上山上教训里面说的，你们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，都包括在爱人如己这句话了。爱是不加害于人的，所以爱就完全的律法。弟兄姊妹，主说人来了不是要废掉律法，乃是要成全律法。如果你爱仇敌，那个爱就像天父的爱，天父爱好人也爱歹人。所以你爱可爱的弟兄，这只是一半，今天主所要求的爱是完全的爱，这样当然就完全律法了。所以想想看，弟兄姊妹，谁是王？希律是王呢，还是在逃的那个是王？如果主是王的话，应该叫希律逃亡才对，结果希律坐在宝座上，我们的主逃到埃及。扫罗坐在宝座上，是大卫从一个旷野逃到另外一个旷野。这个生活就是山上的生活。你能爱你的仇敌， 稍微你把扫罗的那个依据割一下，他里面就自责了，那个生命是做王的生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罗马帝国最黑暗的时候，现在有一封信是写给罗马心脏地带的基督徒，你们今天不要忘记，虽然是在五个地方聚会，但是那个见证是教会的见证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你们应该把身体献上，然后呢，主就把你们就放在奥秘的身体里面，那指着罗马的教会来说的。结果做梦也没有想到，过了七年以后，就是罗马大火的时候，一把火就烧了整个的，烧毁了整个罗马，尼禄就要把基督徒当作戴罪的羔羊。如果那个时候这一班基督徒只是听听说说的，收到了保罗的信，很好啊，这个解释很好，各方面都很对，弟兄姊妹，保罗所要的是教会，保罗所要的见证是罗马教会的见证，尤其是在罗马心脏地带，在罗马帝国。弟兄姊妹，如果这个光是照亮的话，应该是刺眼的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如果他们经过了七年，可们一说默默无闻，小谋三四只，罗马帝国的国王怎么知道？尼禄怎么知道有这一班人可以做代罪羔羊？不光皇帝知道，所有罗马人都知道了。他们太好，他们太义了，他们太盛了，他们太荣耀了，他们好在一个地方太刺眼了。不要忘记，如果皇帝说除掉他，把他送到天上去，好，这些应该送到天上去，这样我们没有光，我们可以继续过我们的日子，否则我们一天到晚都不平安的。不要忘记，这个就是教会的见证。感谢主，你看见了，主所要得着的教会，就是在罗马我们成为一个身体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就是因为当时的罗马的弟兄们个个都把自己献上，然后经过七年圣灵的工作，现在你看见吗？现在慢慢的他们太好了，按理来讲应该是国家的祝福才对，对不对？但是因为他们太好了，这个世界太肮脏太污秽了，罗马帝国太糟糕太黑暗了，从皇帝到百姓都说除掉他，除掉他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十次罗马帝国大逼迫第一次大逼迫的原因。但是感谢主，是不是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说慢慢慢慢的人就不见了呢？不是。所以等到教会，等到罗马帝国真的逼迫教会的时候，那么有人就上奏文给罗马市长，就上个奏文给皇帝说，你不能再杀基督徒了，你杀一个就变成另外第二个是基督徒。所以等到十次罗马帝国逼迫以后，他们做了一次统计，在整个罗马帝国的版图里面，每两个罗马公民其中有一个就是基督徒，是罗马征服了这个世界，是教会征服了罗马帝国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保罗所服侍的罗马的教会。他写信给罗马的目的是要叫在罗马的这个地方的教会能够得着建立，最后你看见，这就是主所要做的。然后我们很快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。讲到哥林多的时候，你知道有一句话是很重要的，我不知道大家读圣经有没有注意到，就是第十二章第二十七节，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。你们是谁？你们是哥林多教会的人，是宇宙中心一个教会，只有一个宇宙性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没有错。但基督身体在每个地方都有彰显，你怎么知道？在哥林多的教会，你们就是基督的。